教导我们，不管你这一辈子怎么认识神，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人有一个好的关系，如果你不了解不懂得如何跟人家相处，你都不能证明你的真正的爱我，你真正的爱神。一个人不管你说我都爱神，我参加多少聚会，我读多少圣经，我对圣经的知识多了解，我读神学院读到哪几个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如果你不了解如何的爱人，如何的待别人，那就没有真正的爱耶稣。一个真正的可以跟世人展示说我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最主要的行为就是我懂得如何跟人家相处，我懂得如何来待别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价值的，因此我们要懂得好好的来对待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圣经说，当你知道，当你们能够彼此相爱，知道如何彼此相待的时候，就显示出你是我的门徒。不仅这样，当你知道如何好好的对待别人的时候，你会有奖赏的。我们讲过，哪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神会问我们，你有没有达到我把你放在世上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好好的跟神带领到你周遭的人如何的相处。你如果说有，每个来到我身边的人，我都知道如何的对待他们，我并且好好的对待他们，神说你只是一个好管家，我相信你的奖赏会有所不同的。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可以到天堂去，但是到天堂的每一个人不一定都得到一样的奖赏。我们要学习如何来带别人，要带别人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喜好，我们特别喜欢某一类型的人，也许这个人个性脾气跟我们比较相近，他讲话的方式他的穿着跟我比较近，因此我会喜欢他。喜欢是凭着感觉的，有一些人你一看一眼你就凭着感觉我不喜欢这个人，有时候我们会凭外表凭我们的感觉来决定喜不喜欢一个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说我要你们喜欢人，圣经里面甚至讲到说我要你们彼此相爱，他没有讲到说你们要彼此喜欢。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人有喜好的，因为神知道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不管长相不一样，喜好个性脾气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会选择我们喜欢的人去喜欢的。所以神没有说我要你们彼此喜欢，神说我要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因为爱有时要违反我们的本性的，爱有时会违反我们的喜好的，你爱有时是要牺牲的，爱不是凭着你喜不喜欢，爱是凭着神怎么教导，爱是凭着你认识神，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爱是凭着你知道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价值。因此即使你不喜欢，你应该因着相信神认识神而愿意去爱那个你不喜欢的人。经常在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决定我们待人，这世界有三个原则来决定我们待怎么待别人。第一个是对方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他。这个人如果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这个人如果欺负我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今天早上我来到这个地方，如果这个人对我微笑，我就对他微笑，如果他给我脸色看，我就给他脸色看。这是第一个原则，对方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他。第二个是别人过去怎么待我，以前我的父母怎么待我，以前我的同事怎么待我，以前我的 ex-husband 或是 ex-wife 怎么待我，我就来对待别人。经常我们这样，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哦，以前别人这样亏待我，因此我就要这样亏待你，以前别人这样骗我，因此我会这样骗你，以前别人这样误会我，因此我要这样的对待你。所以第二个是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习惯性的想到以前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待人家。我们经常会这样子，既然我们会到一个地方去，我想到哎，这个地方人看起来好像蛮严肃的，这个地方人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友善的。那以前我的经验是，如果有人严肃，有人不友善，那就表示这些人不喜欢我，不接纳我。因此我们就想说，好，既然他们不友善，那么严肃，我就不友善，不严肃，严肃起来。因此我们用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来对待别人。第三个是我们会认为对方会怎么对待我来对待人，而是我们会有一个直接的反应，想说哦，他这个眼神大概是表示他不喜欢我，我相信等一下他不会跟我微笑了，我相信他等一下不会接纳我，不会跟我说话了。我们先这样想，我想他一定会这样对我了，因此我就这样对他。 经常我们在夫妻关系当中也是这样子，我想说，我先生今天回来一定会怎么样的，所以我先给他下马威，我今天做错事情了，我先念他说你什么事情做不好，以至于他不会再批评我。我们会这样子，所以这世界的法则是，如果别人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人家，对方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对他，或是我认为别人会怎么对待我，我来对待的。但这三个都不是上帝的原则。上帝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你们要怎么样的对待别人，他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圣经特别讲到说，你如果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如果想要别人怎么样喜欢你，怎么样接纳你，怎么肯定你，怎么鼓励你，你要这样对待他们。现在我们有一句话讲到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不希望别人待我怎么样，我就不这样对待别人。但是这是非常被动的，圣经里面原文讲是主动的，是积极的。神说你们要愿意别人要怎么待你们，你要怎么样去待别人。所以当你要对待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如果我是他的时候，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如果我是他的时候，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所以每一次碰到，特别是你不喜欢人的时候，你要想到，如果我是他的时候，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如果我进来别人不喜欢我的时候，我希望他怎么对待我。如果我犯错了，如果我做错事了，我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如果我过去做了错误的决定，我失败了一塌糊涂，我来到一个地方，我希望别人怎么样接纳我。所以当你有这样的看法，你了解这个神的原则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对待人，怎么对待那些特别是你不喜欢的人，或是内心有充满苦毒的人，或内心有很多不满愤怒的人，那些不可爱的人。我经常觉得那一些不好相处的人，那一些你会不喜欢让人不喜欢的人，那一些不可爱的人，他内心其实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苦痛。我们都知道 hurt people， 受过伤害的人很容易在伤害别人。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以恶报恶，想伤害过去。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神的原则，你会想到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这个人那么负面，为什么这个人当别人犯错的时候，他总是批评论断指责，不给他机会。我们经常要去思考为什么这个人有反应。其实当你接触一个人，当他有负面的反应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来帮助他，医治他，特别是用神的爱来医治他的心灵，而不是他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他这样对待我我就这样对待他。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不要以恶报恶，你们要以善待恶。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丑陋的一面，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一个地步说我非常完美的，我不发脾气，我没有做任何错事，我不嫉妒，我不批评人。也许外表你没有这样的表现，但是当你静静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相信你内心会有一个对话，你也许没有讲出来，但你看到某某人或想到某某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批评他，指责他，论断他。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内心就有一点丑陋在里面，那这个丑陋需要由爱来转变它，这个丑陋需要把它转成内在的美丽，这个人才可以改变过来，这个人才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特别要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特别是教会，特别是认识神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这个社会受伤的人，那些心里面充满痛苦，充满苦毒，充满不平，充满报复人的心灵，把它转变过来。怎么转变过来？就学习从神来的功课，怎么样对待他们，不是以恶待恶，而是以善待恶。我相信每一个人，也许你都听过那个美女跟野兽的故事。我小时候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是后来长大，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跟我孩子看了好几遍。我再次的描述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乞丐妇女，有一天晚上风雨交加的时候，她拿了一朵玫瑰花，她要邀请一位自私而刻薄的王子，邀请他让他进入他的城堡里面去遮风避雨一个晚上。但这个自私刻薄的王子因为看到这个妇女非常的丑陋， 就拒绝了他的邀请，他没有接受他的邀请，让他住在他城堡里面躲过那一天晚上的风雨。当他拒绝这个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跟他讲说，你不要凭外貌来论断一个人，一个人的内心的美丽是最重要的。他虽然这样的忠告这个王子，王子仍然没有让他住进去。其实这个丑陋的乞丐妇人是当时一个女巫的化身，她是天使的化身，她因为看不惯这个王子这么自私刻薄，她就把他变成一只野兽，把他的仆人也变成一些器具，他们终身要被关在那个城堡里面。因为这个妇女带了一朵玫瑰花，她临走的时候就跟这个被变成野兽长相的王子说，除非在你21岁以前，也就是这朵玫瑰花要凋谢完全凋谢之前，你懂得如何爱人并且得到对方的回报，不然的话你这一辈子永远没有机会恢复王子的形象。这位王子看到自己的长相成为野兽一样，非常的自卑，想说这一辈子我就关在城堡里面，跟我这些变成器具的仆人就终身在这个里面了。他也不带着任何期望，但是所有的这种卡通故事都有一个美女会出现的。终于那个美女出现了，有一天一个叫做贝尔的美女出现了，她为了要躲救她的爸爸，因为她爸爸因为躲避一些野狼的追击跑进了这个城堡。这个野兽王子跟他讲说，除非你留下来当人质，不然我不能把你的爸爸放回去。因此这个美女就住在这个城堡里面跟这个野兽在一起的。长话短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美女慢慢的改变了这个野兽，她教导她很多一些宫廷的礼仪以及如何爱人待人，慢慢的这个里外皆丑陋的这个野兽王子慢慢的内心变得温柔，内心变得美丽了。到最后这个野兽甚至为了要成全这个美女能够回去看她爸爸的心愿，愿意让她离去。不仅这样，当这个美女离去的时候，受到野兽攻击的时候，她还挺身的为她挡箭，因此自己受伤了。而美女看到这个野兽因着爱她帮她挡的那个箭，心里受到感动，她抱着野兽说，我爱你。当她讲说我爱你那一刻，这个野兽王子突然变回他原来王子的形象了，因为他已经懂得如何爱人，而且得到他所爱的人的回报了。我看到这个故事也是会想到，我们真的人的内心也都有一些兽性，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不美丽的地方存在，但这些不美丽的地方需要爱来改变，需要像这个美女一样用爱来改变我内心的丑陋。我相信这个世界有许多的人内心在伤痛，他们觉得自己蛮丑陋蛮自私，他们觉得自己内心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苦毒，容易批评人指责人陷害人等等，但是经常我们看他们眼光就是以恶报恶，你既然这样待我们，我们就不接纳你，我们就拒绝你，我们就不肯定你，我们不愿意鼓励你等等。但是神的教导刚好完全相反，神说你要去爱他们，神说当你的爱进入他们的内心的丑陋的时候，让内心的丑陋才化成内心的美丽，这个内心的美丽也会积成一股爱的力量，要改变一个受伤的人，要改变一个内心丑陋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予爱，就是开始关心他，就是让他知道这个人间有爱，让他知道有一群人愿意肯定他们，愿意接纳他们。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我们经常想想，当我们伤心难过失败犯错，或是我们内心有丑陋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多么渴望别人来安慰我们，来了解我们，来接纳我们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别人都看不起你，当别人都拒绝你，当别人都认为你这个人没有什么用，不可能再有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内心在呐喊说，我真希望有人了解我， 我真希望有人拥抱我，我真希望有人爱我，我真希望有人再给我一次的机会。我们不是经常这样的呐喊吗？很可惜的，这个世界待人的方式是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待别人。很可惜的，这个世界是以外貌、以你的成就、以拥有多少东西来论断一个人，来决定要不要接纳这个人。但是神却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对那一些有负面反应的人，你觉得很难相处的人，特别是那一些经常有苦读出来的人，我们更需要用神的爱来爱他们，我们更需要用神的接纳来接纳他们。我们应该这样去对待我们周遭的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在告诉人，你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一个最能表达你是不是相信神的人，最好的试验、最好的功课，就是你是不是爱人，你懂不懂得如何对待人，尤其是对待那一些你认为不可爱的人。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要跟世人证明你都爱神吗？你都相信神吗？不是高声几首赞美神，那很好；不是你读圣经多少，那很好；不是你参加多少聚会，那很好；不是你服侍多少，那都很好。但是唯一能证明你是爱神的人，就是你爱人，你懂得人，你了解人，特别是那一些不可爱的人。那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懂得如何爱人。那你会问说，那我怎么知道人是可爱的呢？我怎么知道神要我们去爱人呢？第一个，你要知道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所以当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没有价值的时候，你要想到神创造他是有价值的。第二个，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而死，耶稣没有只有为你而死，耶稣为每一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不管你相不相信他，耶稣为每一个人而死。第三个，就是向世人证明你是爱神的人。再来就是，当你爱人的时候，以后我们在天上会有奖赏的。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什么意思？当你对别人好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造福自己。你不要以为你对别人好是自己的损失。我告诉你，当你善待别人的时候，当你恩慈待人的时候，其实你在造福自己。也许你觉得你损失了，也许你觉得这个人不配得，但当你愿意因着爱人而去爱人的时候，你就是在造福自己。哪一天会有什么奖赏出来，你都不知道。圣经也特别讲到说，那些愿意去好好爱人的人，好好待人的人，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圣经特别讲到说，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说，当你谦卑的爱别人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你提升，我一定会祝福你，我一定会恩待你。所以我们学习不要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到每一个人。前一阵我看到一个故事，是关于卡内基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卡内基这个人，他创造了卡内基学院等等，帮助很多人成功。他的故事是这样子的，9岁的时候，他是他们全郡最坏的男孩子。在他9岁的时候，他爸爸娶了继母。当他把这个新娘子介绍给卡内基的那一天，第一天，他跟这个新娘子说，他是我们这个康体这一郡里面最坏的男孩，他真的是很让我头痛，都不知道明天早上他会不会用石头扎你，或是做出什么样的坏事来。他对这个新娘子这样说，没有想到这个新娘子的反应却出乎卡内基爸爸的意料。他说，你错了。他对卡内基的爸爸说，你错了。然后他走到这个9岁男孩子的面前，摸着他的头说，你爸爸说错了，你不是全郡里面最坏的男孩，你是最聪明，只是还没有找到如何发挥你的热忱的方法而已。他说，那时候卡内基听到这句话，你不是一个最坏的男孩，你是最聪明，只是还没有找到如何发挥你热忱的方式而已。他说，卡内基的眼泪滚滚而下，因为那一句话建立了卡内基跟他继母之间深厚的友谊，因为那一句话 帮助了卡耐基立志向善，因为那一句话让卡耐基的一生可以成为许许多多的祝福。这个继母没有用人的眼光在看这个小男孩，他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小男孩。这个继母知道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目的，不同的品喜好，不同的个性等等，他了解这个原则，他了解这个事实，因此他看待这个小男孩子用眼光就不一样，因此他成为这个小男孩子祝福，因此他把这个小男孩里面那种老是被人批评指责，认为他是一个不好的孩子，那些丑陋的一面改变成为里面的美丽，他里面的美丽被激化出来的时候，就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人。每个人被创造都有他独特的价值，我们的责任不是来代替神来审判人，来决定这个人好或是坏，来决定这个人值不值得我跟他相处，值不值得我鼓励他来爱他，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责任是好好的善待别人，要好好的善待那些特别是不可爱的人。我们特别要去欣赏一个人的美丽，当你开始要不喜欢一个人，要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找出他的优点出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好处在他的生命当中。当你这样的话，你慢慢的会改变你的眼光。当你知道懂得如何欣赏一个人优点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慢慢的改变。经常我们对一个人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远离他，不跟他接近，批评论断他。相反的，你如果开始不凭着自己的感觉，开始想想他有什么样的优点，他有什么样的长处，他有什么可以贡献的，当你思考这些的时候，你的眼光会忘掉那一些他不完美的一面，你不喜欢的一面。当你找出他里面好的一面，你欣赏他可以欣赏地方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看法会不一样，你会开始的喜欢他，这个人也开始会觉得有价值，你也可以改变他。有一个故事这样讲的，是发生在好几年前。你知道纽约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室内运动场叫 Madison Square 麦迪逊广场，那是1890年的时候所建立的。当时建立这个室内运动场的时候，他们一个计划，他们想在这个室内运动场的里面设立一个象征着希腊女王女神的一个戴安娜的雕像在那个地方。因为当时他们认为希腊这个戴安娜女神是一个热情的人，他们希望那个 Madison Square 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地方，让运动员可以在里面竞技的地方。他们想找一个女孩子来当模特儿，以至于这个雕刻家可以按照这个模特儿的样子雕刻出那个女神的样子。他们在验收环回当中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女孩子看起来非常的完美，而且可以代表女性美的女孩子。他们就让她当模特儿，然后开始照着她的样子雕刻出戴安娜女神的像，就树立在那个运动场里面。当雕刻完成以后，哇，所有来参加那个雕刻揭幕仪式的人都叹为观止，认为哇，雕刻得太漂亮了。也因为这个雕像雕得太漂亮了，因此人们也想到说，这是根据那位女孩子的身材雕刻出来的，因此这个女孩子也变得非常的出名。但是不断的年岁过去以后，这个女孩子碰到一些挫折，她的命运乖减，终于到最后沦落为 homeless， 在街上住的人。有一天，一个妇女，一个老态龙钟，外表穿着破烂的妇女，进入了纽约救世军总部的一个厨房里面，为了要得到一个面包跟一碗热汤。当时里面的小弟兄服侍的人就觉得这个人有一点面熟，他终于提起勇气问他说，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这个老太太讲出她的名字的时候，终于解答了这个小弟兄的疑惑。 哦，原来你不就是那一位模特儿吗？你不是那一位当时我们照戴安娜雕像的时候那个女模特儿吗？这个老态龙钟的妇女，她的脸上闪出了一点微笑，说一句：“是的，过去我是，现在我已经不是了。”今天我们看听到这样的故事，会想到说，命运真的是多艰难，沧海桑田，人生多变，没有好花常开，好景常在。但是当我在想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觉悟到，为什么这位小弟兄可以穿透这个外表看起来一点不起眼、老态龙钟的女士，而看到她过去的美丽呢？我相信她在那个地方服侍那么久，每天有许许多多的 homeless 或需要乞讨人进来跟她要东西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小弟兄竟然能在一个丑陋外表的女士身上看到她过去的美丽，我相信这个教导我们一个功课。有时候我们觉得某一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不美丽，或者甚至有点丑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花一点心思去看到它里面的美丽呢？我相信在任何丑陋、任何失败、任何不完美的后面，都有美丽的一面。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他正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刻、最失败的时候、最无助的情况之下，也许他的外表让你觉得这个人不可爱，也许外表让你觉得这个人很丑陋，但是你是不是愿意像这个小弟兄一样能够看到他里面的美丽呢？我们应该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尽量要找出人有什么样的优点出来。你不要老是看他的行为或是他外表怎么样不如你的意，我们要学习看到也欣赏到别人里面的良善、里面的美丽。我们应该这样去做，你如果愿意学习这样的功课，我相信你的人生会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会不一样的，你不会老是觉得每一个人或者许许多人你都讨厌，你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如此的跟我不一样，你甚至会看清别人，你甚至会 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功课，总是欣赏别人的优点，总是要知道如何对待别人，就像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一样。特别在教会里面，我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在这个教会，我们一个特点，我们接纳所有的人，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良善的一面，我们不批评，我们不论断，我们不指责任何一个来到这个地方的人，我们不会去问你哇，你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不会在上面传讲说你是罪人，你要悔改等等，那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去讲人家。我们责任不是在论断人，我们的责任在告诉人真理在哪里，我们责任在告诉人神爱你，因着神爱你，爱我，我也爱你，那是我们教会的责任。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到底如同圣经所说的，是他的恩慈领你悔改呢，是神的恩慈借着我们人的爱出去，使人可以悔改。你要让一个人变得良善，内心变得美丽，变得有爱的人吗？你要做的功课就是向他显现出神的爱、神的恩慈，让他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对待他，让他知道我们接纳他、我们肯定他、我们欣赏他，那样的话你就会向人显示出神的恩慈，这样的话你可以改变一个人。这是神的原则，我们不是以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来对待他们，我们也不是以过去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来对待别人，我们也不是以我认为他会怎么样对待我来对待他，我们是以我要别人怎么样对待我来怎么样对待别人。弟兄姐妹，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眼光。我鼓励你，我挑战你，今天离开这个地方以后，你开始思考你的人生，你是不是经常用自己的感觉、用自己的喜好来论断一个人，来决定你要不要跟他做朋友，或是鼓励他、关心他？如果这样，我鼓励你，你要改变你的感觉。也许你改变不了你的感觉，但你总可以相信神要我们这样做吧。有时候你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有时候我也需要别人来欣赏我，我相信 别人也需要我来欣赏他。你要提醒自己，我有不可爱的地方，因此也容许别人有不可爱的地方。有时候你要放下自己的感觉，告诉自己说，我不凭我的感觉，我不凭他的外表，不凭他开的车，他住的房子，他的长相，他的行为，他讲话的态度来决定喜不喜欢他。我要用神的爱来爱他，我要用神怎么样爱我来爱一个人。到底神爱我们每个人是无条件的，到底神爱我们是持续的爱，神永远不会论断我们，不会以我们的长相，我们表现的好不好来决定爱不爱我们。不管你表现的再更好，神仍然一样的爱你。不管你明天犯了什么样的错，神仍然不会减少一点点他对你的爱。让我们学习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好好的对待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人家欣赏，特别是那一些服侍你的人。什么叫服侍你的人？就是当你到餐厅去服侍你的 waiter， 当你到超级市场去那个收银的孩子，或甚至在你家里帮你打扫的那些佣人等等，或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在你地下下面的同工等等，那些就是在帮服侍你的人。对这些人，你特别要显示出神的恩慈，你特别要显示出你知道怎么样对待他们。经常我们到餐厅去，我们经常对那个 waiter waitress， 我们经常不是很有友善的。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大公司老板，他跟我说，每一次我要请新的员工之前，我一定带他去餐厅吃饭。我特别嫌那个服务生态度最不好的餐厅去吃饭。我说你为什么？他说我要看看这个员工怎么对待这个服务他的人。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可以从一个人怎么对待服侍他的人，就知道这个人的心怎么样，这个人懂不懂得对待别人。他说我要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接纳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一些不对他很好的人。他经常这样做，我也学习这样的功课，我有这样的经验。我在我们自己附近一个西餐厅，每次我那个西餐厅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waiter waitress 总是非常非常的忙，总是盘子用丢的，他是要叮叮锵锵的，你还没有吃完就想把你拿走了。你要 order 事情，他总是很久或者很不礼貌的来到旁边的。刚开始我也是，你既然这样对我，我就这样对你，我就不客气，我就故意 order 一罐水，或者等一下要这个要那个。后来发现不对，我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些人。我应该开始的欣赏他有什么优点。我开始想想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行为。我开始想想，也许他今天很忙。也许他是一个打工的学生，等一下还是要上课。也许不是他的问题，因为老板没有给他加薪，或是今天客人太多了，或是里面的厨房厨师今天没有来了，以至于他耽误了时间，他要招呼很多的桌子，以至于他态度那么不好。我开始用这样的眼光来思考他。不仅这样，每次他要收东西的时候，我都主动的把盘子收好拿到他的手上去。当他在收旁边人的餐盘的时候，我就先把我自己的餐盘收好，我就拿到他的手中去。我不期待他有任何的反应，但是我知道我们要欣赏人，我们要接纳人，我们总是要了解别人有什么样的处境，我们要如何知道如何对待那些服侍我们的人。到底他会有这样态度，也许他内心有某种苦毒，有某种不满等等。如果你以恶治恶，你只有激起他里面的恶。如果你要他内心的美丽能够激发出来，你只有以爱待他。就过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到我诊所来看病，就刚好是那个 waiter， 是那男孩子。我认识他，因为我知道每一次在这样的地方都没有笑容，而且很匆忙的样子。很可惜的，那一天他落到我的手中来了。他发高烧，喉咙痛，他到我诊所来，我照例的跟他打一针，就拿一些药给他吃的。那一天他的态度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当他走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很难忘掉。他跟我说：“我认识你。”他说：“你那一天还把那盘子拿给我。”他说：“我内心感到一个震动。”他说：“我在那个地方工作虽然很苦，虽然没有什么笑容，但是至少有像你这样的人愿意恩待我，愿意帮助我把盘子拿到我的手中，愿意让我感到一点温暖在那个地方。”后来我们聊着聊着，才发现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苦。他是出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面。我相信也许我没有办法马上改变他，但是总是要有一些人愿意有所行动做出去吧。 这个社会充满了内心受到伤害的人，这个社会充满了需要爱的人，如果你我愿意花一点我们的爱心，如何知道对待那些比我们更需要没有爱的人，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改变的。我们不期待政府 不期待学校或任何的救济机构来带给这个社会爱，带给那些需要爱的人，但是至少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我们可以勇敢地跨出一步，从今天开始告诉自己，我每到哪一个地方我要成为别人祝福，我到哪个地方我要带爱给那个地方，我碰到哪一个人不管他对我好不好，我仍然要好好地带他。我相信如果每一个人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个世界会不一样的，这个社区会不一样的，这个整个很多人的心因此得到改变，这个社会变得更良善更有爱心的。我鼓励你，我们一起这样做，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唱一首诗歌。我鼓励你，我们每一个人让你的爱发挥出来，你如果愿意别人怎么带你带我们，我们就要怎么样带人家，学习爱的功课，学习神怎么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每一个受伤的灵魂受伤的心灵都有他不可讲出来的痛苦在里面。我邀请你伸出你的手，用你的心，让每一个灵魂都因着爱再次的活过来，让我们的爱可以走动在这个世界。
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Thank you.